第三章，教会内部的成长。一，教会内部成长的意义。在时间上，本章和上一章均属同一时期。所谓教会内部的成长，是指教义或信仰内容及教会组织的成型。由于这两方面关系到神的真理以及教会内部的管理制度，因此极其重要。一些有恩赐的基督徒穷毕生之力从圣经中挖掘真理，驳斥当日错误的教导，他们为神为教会完成了伟大的事工。本章特别介绍这些人和他们所努力制定的教义以及教会组织与行政管理形成的经过。二，教义重要吗？今天有许多人对教义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教义的分歧往往引起争论和辩驳，而教会的分裂也往往导因于教义的争辩，因此他们认为教义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生活。这种看法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许多传道人不注重将教义教导信徒和儿童，以致许多基督徒对信仰无知。这种认为教义不重要是奸猾阴险，事实上是撒旦最厉害的诡计。教义争辩过程是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部分。三，使徒后时期的教会领袖。继使徒之后，负起教会领导责任的领袖被称为使徒后期教父，因为他们曾接受使徒最直接的教导，都活在第二世纪的前半期。其中有五位知名者：罗马的格利勉与黑马，安提阿的伊格纳丢，士美拿的波吕贾和亚历山大的巴拿巴。此外还有两位姓名不详。读者当还记得，耶稣的门徒有相当长的时间不明白他的教训。从教父们的著作中也可以发现，基督以后的一百年间，初期信徒尚不能深入明白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他们对基督教的认识非常简单，只认识基督是真神的启示者以及崇高道德的宣告者。使徒后期教父们为了更深明白基督的真理，他们专心致力深思揣摩，并提笔著述对基督的体认。四，护教者。异教徒不但逼迫基督徒，也攻击基督教信仰，他们捏造许多荒谬的故事，控诉基督徒的罪行，并误传基督教的教训。为了回应这类攻击，有些基督徒起而著书为基督教辩护，而成为当代的护教者。护教者为他所确信的真理辩护，为了向异教徒知识分子阐释基督徒信仰，并答辩对方的攻击，迫使他们深入研读圣经。因此，初期教会在基督教真理的认识上也有了长进。最出名的护教者是尤斯丁，他出生在撒玛利亚的示剑，那儿有雅各井，耶稣曾坐在该井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尤斯丁的父母都是异教徒，尤斯丁专修哲学，甚至在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仍披着哲学家的斗篷。当他在以弗所进修旧约先知书时，他归向了基督。在一本书上他这样写着说：霎时一道火焰从我心灵深处点燃，一股对先知与基督的爱流涌溢，他们所传讲的才是万物肇始与终结的最古老最真实的解释，这是哲学家们都该知道的，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荣耀了造物真主、万物的神与父，并宣告真神之子耶稣基督。我发现唯独这种哲学才是最稳妥而有益的。公元153年，尤斯丁在罗马写成了他著名的护教书。于公元165年，他为了信仰在罗马被斩首殉道，因此他被称为殉道者尤斯丁。克里索不是护教者，他对基督教信仰非常熟悉，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成为基督徒。相反的， 他于公元177年写了一本反基督教的书，题名为《诚实的对话》。克里索的思想敏锐，加上丰富的学识和才智，提出许多论点，至今仍被非基督徒所采用。他的著作是异教世界对基督教最具威力的批判。70年以后，才出现了对他的反驳。这本精彩的护教著作是俄利根所写的《博克里索》。此书一出，克里索的论点终于全面溃败。五、错误观念的出现。第二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两种异端，严重的威胁到初期教会，他们是诺斯底主义和孟他奴主义。诺斯底主义强调基督在地上从未有过真正的身体，孟他奴主义则认为基督所应许赐下的圣灵并未在五旬节时应验，圣灵的临在乃是此时此地的。他们还强调世界末日即将来到。这两种异端都在教会中拥有强大势力，然而他们的信仰却与基督教真理背道而驰。正确的教义固然重要，错误的教义更能危害教会，教会无法与错误的假教义并存。为此，第二世纪后半期，教会面临严重的危机。从以下这件事迹中，我们可以体会当时教会对异端痛切的感受。诺斯底派有一位领袖叫马吉安，他在君士坦丁堡发迹后搬到罗马，他大量捐钱，广行善事，并大肆宣传诺斯底派信仰，因此罗马教会中有许多人跟从他。士美拿主教波吕贾本来往东部已经认识马吉安，有一次他赴罗马访问，不意在路上碰到马吉安，他正预备不加理会地走过去，马吉安拦住他问道，波吕贾，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波吕贾回答说，当然认识，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撒旦的长子。六、教父们。初期教会在教义上第一次大争论是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论。我们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就是神。起先教会对这方面并不完全清楚，教会领袖们花费了许多时间精力认真研讨，思想讨论，直到对基督有了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能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不能不归功于这些教父长期而精深的努力。这期间出名的教父，在帝国西部有艾任纽和特土良，东部有格利勉和俄利根。艾任纽出生年代约在公元115年至142年间，他在士美拿长大，亲眼见过波吕贾，也听过他讲道。以后艾任纽搬到高卢的里昂城，成为当地的主教，后于公元200年为主殉道。艾任纽极认真研究圣经中对基督的教导，在他的名著《博异端》书中，他立下了基督论教义的典范。特土良约在公元150至155年间出生于北非的迦太基，后来赴罗马进修法律并执业律师，信主后回到迦太基，成为当地教会的长老。他对哲学与历史甚有研究，法学更是精湛。虽然他对基督的认识并未超越尤斯丁和艾任纽，但他的用词表达极有恩赐，以致比前人更能把基督的教义用最清晰、最准确的字汇加以说明。亚历山大的格里面则是一位在亚历山大能干的神学教授。俄利根是格里面的学生，但后来声望远超过他的老师，是初期教会最伟大的学者。他是一位精辟的思想家，写了许多伟大博学的书籍。他的名著《博克里索》是对基督教非难者一部精彩的反驳。格里面与俄利根都借著作帮助初期教会信徒对基督的位格有更清楚的认识。七、 信经和正典的制定。教会奋力驳斥诺斯底主义及孟他奴主义的结果，产生了三样东西：信经、正典和教会组织。这三件事对后代教会影响深远。信经这个词源自拉丁文，即我信的意思，因此所谓信经就是信仰的告白。为应对诺斯底主义和孟他奴主义的危机，教会制定了使徒信经。这名称是因信经内容综合了使徒的教导，它并不是使徒所写的，这是教会最早的信经，无怪乎今天许多信徒都会背诵。教会采用使徒信经，让每位信徒清楚知道基督教信仰真义，能分辨诺斯底派及孟他奴派的异端。正典这个词有许多含义，在这里是书目的意思。为抗衡上述异端而出现的正典是新约的正典，即确定新约圣经的书目。在与诺斯底派及孟他奴派争辩时，教会总会引用圣经，然而当时有许多基督徒的著述流传，因此必须确定哪些是真正出于神的启示、具有权威的书信。在当时众多基督教著述中，最后被教会承认、接受而列入正典的经卷，就是我们今日所用的新约圣经各卷。八、主教制的形成。教会在对付诺斯底派及孟他奴派异端时，另一项新发展是在组织方面，教会产生了主教形态的管理。由于异端领袖也宣称他们有圣经根据，因此教会必须确立自己的权威，以解释圣经的意思。权威的执行乃是透过治理教会者，就是主教。教会从那时起一直到宗教改革期间止，都是采用主教制，甚至今日仍有一些教会维持这种形态，例如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圣公会与寻道会。教会最初的组织非常简单，只有长老与执事两种职分。初期教会所有长老原本地位同等，然而渐渐的，每个教会都需要其中一位长老负起带领之责，他成了长老团的主席，带领崇拜并讲道。长老的另一名称是监督，主教之词便由此而来。等到某一长老逐渐成为长老团的领导，主教的头衔就加给他，于是其他长老的地位渐渐低于这位监督，他也在无形中独揽了教会大权。希腊文称独裁为专制，因此在教会中独揽大权的主教便称为专制主教。起初教会是设立在城里，城外仍为异教徒聚集之地。当基督教由城内往城郊传播时，城外的信徒就到城里聚会，城市和四周的郊区合称为教区，于是城里教会的主教变成了整个教区的主教，而造成所谓的区主教。因为希腊文是当时的世界语言，因此所有教会的职称如执事、长老、主教、专制主教、区主教等均源自希腊文。我们无法得知到底教会何时开始有主教，因为主教制的产生是逐渐的，而且各城市有主教制的时间也不一致，有些教会比罗马教会先有专制主教。约于公元110年，安提阿教会已经有主教，名叫伊格纳丢，而士美拿也有波利贾为主教。他们二位都直接被使徒带领过，属使徒后期教父。罗马的第一位主教似乎是安尼克托，他自公元154到165年任罗马主教。到第二世纪中期，可以说所有教会都有了专制主教。主教被认为是使徒的继承人，这种观念给予他们无比的权威。伊格纳丢强调，主教是教会合一伟大的维系者，也是对付异端的伟大辩护者。他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说，你们都要跟随主教， 如同基督跟随天父，形式不可不经主教认可。有相当长的时间，各城教会间彼此没有联络。公元200年后，由于对付诺斯底派及孟他奴派一端，各教会才渐渐结合，形成一个整体。所有教会都采用同一的信经、同样的新约正典以及主教形态的教会管理，各异端则在教会以外成立他们自己的小教会，而大教会从此被称为大公教会或天主教会，亦即普世教会。以后我们将看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发展。当时最会表达教会观念的人是居普良，他约在公元200年出生于北非的迦太基，终其一生都住在那里，是一位富有且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是有名的修辞学教授。公元246年他成为基督徒，两年后成为主教，公元258年被斩首殉道。在他的书上他说，只有一位神，一位基督，一个教会及一个座位。他又说，凡不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都不是基督徒，凡不以教会为母的都不能以神为父，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教会是主教所组成的，主教在教会里，教会在主教里，凡不与主教同在的都不在教会里。教会在逼迫中人数反倒增加，扩展到全罗马帝国，甚至将福音传给蛮族。在逼迫中，教会也发展了组织，制定了教义，准备跨入另一个新世纪。